4月16号，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上海市工业企业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引》。指引说，各区政府和街道、园区要积极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要求企业在落实闭环管理、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有力、有序、有效推动复工复产。同时出台的是一份包含666家重点企业在内的白名单，指示集中资源，优先保障集成电路、汽车制造、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行业的企业复工复产。曾任世界卫生组织顾问的徐先生告诉美国之音，他注意到了这个消息发布。
我估计这次集训教训够大的了，经过这段时间呢，就是说大伙意见也很大，尤其是这个吃不上饭的，尤其是不愿意遵守规定，这些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大，所以说我估计在调节。
从三月底浦东封城到随后跟上的浦西，绝大部分上海市民已经过了至少三周的封闭隔离生活，除了抢菜难和医药医疗短缺，很多市民难以忍受足不出户带来的心理上的焦躁甚至抑郁，
会增加这个什么的社会的抑郁的一些患者，会像好多人的精神出问题，这肯定的。
家住浦西长宁区某居民小区的白领王女士告诉美国之音，虽然现在吃的还能保证，但是自己精神上感到非常的痛苦。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痛苦也很真实的，就坐那儿每天憋得不行，我从来没有说这么久没跟家人交流过或者出去过啊，这次对我的那个冲击其实挺大的。原来你看我都不想出国呀，这次我就恨不得第一时间就飞到国外去，再也不想回来了。
另外一位家住浦东某小区的李女士，因为刚从海外回国，按防疫规定已经隔离了三周，现在接着继续在家隔离，已经快一个月了。他告诉美国之音说，我天天关在家里，人都要疯了，太难受了，我已经开始打手游了。李女士居住的小区现在每天都有新增阳性，按照上海的规定，每个小区一旦发现新增阳性，小区的隔离天数就从当天开始往后加14天。李女士说，每天都有新增，我对门今天也阳了，看来要全军覆没了，我都不数这个数字了，我们小区一堆阳性都转不出去，现在已经没有地方给他们了。按照上海市目前执行的三区管控制度，居民小区按照该小区内发现的新冠病人的病例数量，从程度轻重划分为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其中封控区管理最严，要求实行封闭隔离，足不出户，服务上门。管控区相对宽松，居民可以出楼但是不出小区，也严禁人群聚集。防范区为最低级别，相对自由，但是也要受到严格的出入管理。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拥有2500万人口和上万个大小不一的住宅小区，在现实生活中要严格按照三区的标准来执行精准管控并非易事。家住浦东某小区的全职妈妈宋女士，小区内有1000多户居民，虽然目前多轮检测都是全阴，他们并没有享受到防范区的走动自由。宋女士告诉美国之音说，我们是防范区，但是因为周围封控小区太多，疫情严重，就直接提级管理变成管控区。最惨的是浦东疫情重灾区就在旁边，所以我们整个被拖累了。宋女士目前还可以带着两个孩子和老人下楼散步，但是不能出小区。她说，从开始的解解封封到3月28号的封控，然后说4月1号可以解封，后面每到一个承诺的日期都有新的循环，每一天都是循环的第一天，我已经麻木了。家住长宁区的上海姑娘叶子和父亲一起被隔离在家已经22天。叶子告诉美国之音，她所在的小区还算幸运，居委会和志愿者运转都算正常。虽然他自己从来没有在任何平台上抢菜成功过，还是通过团购和社区派送储备了足够的粮食。
最开始物资确实是有一点紧张，就是最开始那一个礼拜吧，就一两个礼拜，就是有一点，就是不知道，就是可哪怕手里面已经囤了可能一周的东西，或者甚至超过一周的东西，你还是有一种就是很害怕一周之后没有东西吃那种感觉。但是这两天就是物流什么的感觉确实有点恢复。
叶子所在的小区有明确分工的志愿者，他自己就负责测核酸的时候帮助大家扫码，这也是他可以下楼的时刻。叶子说， 他感受到了周围的邻居现在对病毒的极度恐惧。如果小区里有人因为阳性被运出，大家就会互相通告，退避三舍。
大家对这个东西的恐惧性还是非常大的，包括我们做核酸的时候，然后有些人当然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比如说他自己不想去方舱也好，或者各种各样，就他们可能做核酸的时候他也会下来做，但是他会每走一步都要拿着一个自己的那个消毒剂就狂喷狂喷狂喷，然后我扫他的码他要喷我，然后医生给他做他要喷医生。
叶子说，还好我不是领导，我要是领导现在脑人已经炸裂了。
我身边的每一个群，每一个有活人的群，除了团购的以外啊，都在吵到底要不要清零，要不要共存，就是每个群都在吵，就吵到就是大家就是恨不得在群里面骂爹骂娘的那种地步。
叶子说，虽然大家已经知道奥密克戎的重症率非常低，但是当阳性病例到了家门口的时候，哪怕主张共存的人还是会害怕。对此，卫生专家徐先生认为公共宣传负有很大责任。
其实好多吧，就是我们媒体有意无意的，因为为了强调这个疫情的重要性，但是同时呢把这个疫情呢也夸大了，那给人们造成心理压力很大。
他认为当初武汉是因为不知道病毒的轻重，所以封城确实有效，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徐先生说，现在因为对官员的追责强调的比较厉害，上海本来一开始是不想封的，但是后来强令给封了，所以各地都看上海。如果他们不封的话，将来有什么事干部也承担不起责任，所以只能是层层加码。同在长宁区的王女士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小区的志愿者逐渐消失了。
一开始第一周是有志愿者的，但是到了这个十天之后啊，那志愿者都受不了了。像我们小区志愿者一开始都睡在那个外面的板凳上，因为没地儿给他们嘛。他们是24小时待命，就从前天开始就没有人了，也没有人帮你拿物资，然后居委会也不送，全得靠自己。而小区里自己居民本来也是有志愿者的，但是呢，居民到后来也是越来越害怕，因为发现怎么天天阳性越来越多，就郁闷了，都大家都不当志愿者。现在已经开始有不少人偷菜了，就像我们小区偷菜丢的挺严重的，因为大家怕被感染，都不是第一时间下去拿嘛，但是去的时候就都找不到自己订的东西啊。
家住浦东的北京人王先生已经被封超过30天，平时吃素的他对食物需求量不大，所以倒也不担心物资的短缺。
我吃的少，而且吃素，所以需求少，所以还好解决。另外呢，就是我不是那么幸运，没有在这个平台上抢单成功过，所以呢，我是基本上跟小区或者跟楼里面一个楼栋里面的这个邻居做的那个团购，跟他们去买东西，或者呢是由政府保供的东西，居委会会组织团购。
王先生总的来说心态还比较平和，但是看到一些缺医少药的老人孤立无援的时候，他也会感到很难过。
就在看到网上流传出来的我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的一些视频呐、然后故事的时候，会真的比较沮丧，有时候会非常生气、愤怒和忧伤，不知道为什么会现在会有这些情况出现。
王先生说，是邻居还有工作人员的关怀和帮助，让他内心觉得非常感动。针对几千万市民因为隔离被带来的各种问题，一些上海市民自发创建了一个名为到猴儿的救助网站，让上海需要帮助的人通过网站发布所需帮助的信息。截止到4月18号，该网站已经搜集了一共335页，按照重病、疾病、物资和其他四大类，共计5574条求助信息，其中超过一半的信息为重病和疾病。在4月8号一条标注为红色极紧急的求助信息上，位于青浦区的顾女士求助说，朋友自杀身亡，他外地的父母要赶过来处理后事。另一条长宁区的网友发布说，新冠阳性，帕金森不能动，全身僵硬。浦东新区的一位居民4月17号发了一条只有4个字的求助信息，孕妇临产。到猴儿的网站写道，我们是一群响应政府号召封控在家的普通人，我们听到看到身边人的需求，我们力所能及施加帮助，我们不计报酬， 我们只希望上海会尽快好起来。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